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最近呢，我们都在聊感恩的话题，因为这是一个感恩的季节。透过读诗篇的上行之诗，然后又透过讲兔妈妈还有她的朋友们以及农夫老王一家的故事，能够去更深的体会和了解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如何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无论面对任何的境况或者是任何的遭遇，我们都能够始终保持一颗感恩的心。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读的是诗篇第129篇，所以我们现在先安静我们的心，然后进入我们的灵城小故事。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我们的一生，虽然我们会遭遇患难，也会遭遇许许多多与我们敌对的人，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他们是你所要我们爱的对象，而不是我们的仇敌。求主帮助我们认清我们的仇敌是谁，也帮助我们加入到您得胜的大军当中，以爱胜恶，以善胜恶，以您自己的恩慈来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呢，我们说到当兔小宝想要趁着妈妈和鼠妈妈交谈的过程当中溜到菜地里去玩的时候，正好被田鼠大叔逮了个正着。妈妈非常的生气，就教导他一定要知道怎么去避免危险，而我们的兔宝宝呢，却不知道什么是危险，所以妈妈就告诉他说，危险就是有坏事可能会发生，你一旦不听话，出现危险的几率就会大大的增加，不能因为一次没有出事就以为没有危险，因为这反而是更加危险，而且人生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不再相信父母亲和上帝告诉过我们的话，用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感觉来代替父母以及上帝所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相。当兔妈妈严肃地盯着兔小宝告诉了他这一番话的时候，兔小宝似懂非懂，但也似乎第一次感受到了妈妈的话的确是需要认真严肃对待的。这时田鼠大叔和鼠妈妈也连忙来安慰兔妈妈和兔小宝说，哎，消消气消消气，还好一切都平安无事，孩子没事就最好了。是啊，不过小宝啊，你以后可是要一定听话哦，如果今天不是因为田鼠大叔刚好看见你，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兔小宝羞愧地低下头，答应下一次一定不敢了。等兔妈妈再次把兔小宝送上床午休后，三个好朋友就开始聊起了昨天晚上他们听到老王一家谈话的感受。 鼠妈妈第一个发言了。其实啊，我昨天夜里好好思考了一下这整件事，我觉得其实老王一家平常对我们真的不错，虽然老王本人并不是非常的讨人喜欢，但他太太和孩子们却非常的温暖，我真的觉得他们是好邻居。这一次我们只想到要对付老王，一下子就把他当作我们敌人的时候，其实他的全家就都要跟着一起成为我们的对手。哎，没想到这两个孩子还选择了保护我们，站在我们这一边，也孤立了老王。听到昨天孩子妈妈的谈话的时候，我觉得心里真的不是滋味儿。哎呀，我也是，我觉得对不起你们所有的人，你们大家都是因为要保护我的十个孩子们，才会在这两天遭遇到这么多的困难和危险。兔妈妈自责道。这时统帅田鼠大叔急忙安慰兔妈妈说，哎，千万别这么说，兔妈妈，我们本来就是好朋友好邻居，平常你不也是常常帮助我和鼠妈妈一家吗？啊，我想了想，其实只要我们不主动出击破坏老王的菜园伤害他，而是小心保护好我们自己，这就没有什么不对的。原来我们想好的那些进攻菜园和老王家的战略，我打算通通放弃和取消了。其实也是因为昨天他们一家四口的对话真的深深地感动了我，如果连那两个孩子都知道要爱护我们，把我们当作邻居，其实呢，我们也应该报之以爱，不仅不伤害攻击他们，反而是要想办法帮助他们全家一起渡过难关，你们觉得呢？就像现在我们三家人彼此帮助，想要去帮助兔妈妈还有宝宝们一起面对难关一样。是啊是啊，这个办法好，我也觉得只有彼此相爱才能够解决问题，或许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去用爱心感动老王呢，让他改变呢。鼠妈妈兴奋地积极地响应着田鼠大叔的建议。今天的故事说到这里，我们的故事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奇妙的转折。从昨天的故事当中，当老王的妻子告诫两个孩子要体谅父亲那一刻开始，整个氛围和空气都已经开始从一种敌对的状态转变得充满温暖，充满恩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爱，需要恩典，需要宽恕，需要怜悯，需要体谅的。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挑战，每一个人的行为背后都有许多的产生这个行为的因素。只要我们大家多一些怜悯和包容，我们往往会看到那些奇怪的人，那些容易伤害人的人，那些容易敌对的人，往往都是特殊恩典的需要者。他们可能心中有许多的恐惧，许多的伤害，许多的孤单，许多的难处。但只要我们以爱报之，温柔以待，那么我们一定会看到只有爱才能够改变人心。今天我们要读的诗篇第129篇，让我们更深地体会到，其实神的仇敌并不是这地上任何的人。很显然，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只有上帝的仇敌才是我们的仇敌，那就是恶者，就是呢，在伊甸园里面就开始破坏上帝爱的计划的撒旦。除他以外，所有其他的人事物都并不是我们的仇敌，而是仇敌手中的火箭。所以我们要明白看清楚我们的敌人，以至于我们可以百战百胜。在诗篇129篇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根，根的犁沟甚长。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远恨无西安的都蒙羞退后。我们会发现， 当我们感觉到有仇敌、有攻击、有威胁的时候，神才是我们真正的保护。但愿今天的故事能够让我们也心存感恩，心存温柔，对待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人，哪怕是看起来似乎像我们对手和仇敌的人，其实他们也是神要我们爱的对象。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求你赐给我们爱，赐给我们怜悯的心肠，因着感恩我们能够满有喜乐，也因着您坐在我们身上的这些怜悯和丰盛的慈爱，使我们的心能够柔和谦卑，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帮助我们以善胜恶。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129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我们一生会遇到许多的敌对我们的人事物，但我们的仇敌究竟是谁，你知道吗？第二，你要计划让谁来帮助保守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你的具体的计划该怎么做呢？愿今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认清楚我们的仇敌，也能够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过得胜的生活，那就是以善胜恶，以爱和温柔对待这个世界。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When we walk with the Lord in the light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姐妹走进今天的单亲部落，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方。
今天远方姐跟真儿呢，继续来跟您聊一聊我们在属灵生命重建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的第二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是的，
在团体当中呢，一起来学这个功课呢，又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除了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之外，我们要学会怎么看人。
对，
如果我们学不会看人的话，你会发现哪怕人家好好的来教会，也会被我们的一些奇怪的眼光给伤害了。所以一讲到这个 community 的时候，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生命成长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为什么把它放在第二个部分我们来分享呢？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的群体的生活呢，人是没有办法成长的。
对，真儿他特别提到我们是彼此接纳共同成长，我们彼此接纳非常非常的重要。当然是我们提过，我们先接纳自己，你接纳自己了，你才能够接纳别人。
是，
所以我们常常说，你看别人不顺眼，是因为你看自己不顺眼。
对，所以我们才在前面几期节目说，你放你自己一马。
当你把你自己看顺眼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很顺眼。
对，而且从神的眼光看，每一个人都是神眼中的至宝，他掌中之宝。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说，神的眼中看到的我是什么样子，他看到的我是他的爱子耶稣，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把我厚厚的用他自己的宝血遮盖。
是的，
所以每一次神看到我的时候都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一想到这个，我整个人就得到释放了。因为他不是像我看我自己或者是他人看我这样有诸多的行为上或者是内里面的那种要求。我们所想的，因为我们 明白清楚我们自己内里面张牙舞爪那种丑陋的那个样子嘛。所以我们在想，不可能啊，神怎么喜欢我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啊，可是主耶稣把它做成了这件事儿。所以今天如果既然主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论断他人，然后指着某一个弟兄姐妹说，你看他因为什么什么原因然后导致他现在这样，你看什么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等等，我们有好多的闲言碎语，导致真的好多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在教会当中感受到爱、支持、鼓励、接纳。那当然教会生活不能够发挥功用的时候，你想想看一个人的生命的重建就显得格外的难了。
没错，我们常常说呢，你自己如果觉得你可以拥抱你自己目前的现况，单亲也好，或者是丧偶也好，或者是你目前就是这样，然后你能够坦然地面对你现在的情况，我觉得这是你给你自己的孩子一个最好的礼物。因为他看到自己的父母，也许他的生活生命当中有一些的失败，有一些的跌倒，可是他仍然可以努力的勇敢的去好好活他自己的生活的时候，那么这对孩子来说是一个祝福。孩子也知道说，虽然我好像我的父母可能缺了一个，我家里没有这么一位，可能没有父亲或者是没有母亲，他不一定需要觉得缺乏，他仍然可以活得很幸福，他仍然是活在一个有爱的、一个有尊严的，而且是有自由的这样子一个家庭里面，
神的家中，
对，神的家中，他可以健康的成长。
是，
我可以说是可以做到的。我的女儿现在也成为一个可以去关心别人、帮助别人的人，
而且她就是专门在心理医治上面有这个负担的。
对，
所以我相信这跟他自己受过许多的恩惠是有关的。
是，
当然要像远芳姐一样的有智慧的去处理自己的单亲生活，那必须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讲的这是第一步，你如果没有的话什么都别谈，就是你自己个人生命不重建什么都别谈，你不能够指望着教会整天一点点的像喂奶一样的喂着你长大，然后陪伴你、呵护你。当然我们也看到过有这样的环境，可是说实在的，就是如果我们都以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整个教会都是不健康的，因为全教会都是吃奶的婴孩，都在等着别人来喂，那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这几期的节目要讲到的一个生命的重建，必须要经历我们自己个人自我身份认同的重建，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一个群体的一个重建。那这个群体的重建里面有好多层面的互动，除了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在与他人互动的时候要用一个够健康够豁达的一个心态。同时间呢，我们也讲到就是其实基督的身体是互补和合作的，
是
没有所有人都做手，没有所有的人都做眼睛，所有人都做嘴巴的。那也就表示说，在面对我们的这个生命重建的过程当中，在教会的身体当中，我们也要允许自己和他人是互补的。我不能够因着他人与我不一样，或者是他人的生活环境现在目前的关系的现状与我不一样，我就蔑视他，或者是我就看不起他。那就好像比如说珍儿一直做家庭事工，很多人都误会说你做家庭事工的应该都是一对一对一对一对的夫妻吧，很整全的吧。我说不，我的家庭事工当中有单身的，有单亲的，有再婚的，有重组家庭，有丧偶的，有寡居的，所有各个层面的生命的人他都可以做家庭事工。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我们家庭的现状。而如果我们排斥了这些所谓的特殊的人群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教会它是一个不健康不整全的教会，我们也没有办法关怀到所有的人。就好像目前正儿跟远芳姐我们来做这个单亲部落一样的，我们其实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正儿深刻的体会到如果没有远芳姐的参与的话，它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节目，因为我怎么能够替单亲的家庭来发言呢？虽然我小时候我讲了我经历一些这种单亲的经历，可是并不能够代表说我知道怎么去过一个单亲的生活。可是由于远芳姐她愿意赤裸敞开分享自己生命的经验的时候，这就造成了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事工的一个架构。因此我们在这里也是鼓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的教会，你说我的教会现在没人关心我，然后也没有家庭事工，也没有人去做这些事情，那就从你开始好吗？
是的，你先把自己照顾好，
是，
然后你可以照顾周围的人。我向你保证，你教会肯定有别的担心的，
是一定的。
现在实在太多了，
太多了。我们曾关心过一个教会，我们讲了60%都是讲单亲家庭。那我们也接到过一封听众朋友的来信说，啊，你跟远芳姐讲的太好了，但是你们能不能讲讲单亲爸爸呀？我就是单亲爸爸家庭，而且我身边还有好几个单亲爸爸家庭。所以你可以想象吗？我们以为的所谓的传统的单亲家庭已经不再是现在能够涵盖整个单亲家庭的状态了。其实有好多单亲爸爸的家庭，或者是由于远距离而造成的单亲的这种家庭的现象，是在我们教会当中比比皆是的。
是，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比如我们是否应该列一个计划，说我现在马上就要到感恩节了，或者圣诞节了，我是否可以来列一个名单，我要邀请的人，我要关怀的人，有可能像我这样没有地方去的人，我是不是要来做一些什么事？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只有把这些事情要列出来要做的时候，我们才会去做。
对，还有就是我记得我在教会那个时候呢，我们教会想要成立单亲的一个团契，然后要我出来服侍。
是，
结果我记得我当时拒绝了。为什么拒绝？是因为我觉得
我不要有这个标签，
不需要有标签。还有就是太多人就是单亲聚在一起干嘛呢？
就诉苦，吐槽大会，
就诉苦。那我觉得这个浪费我的时间精力，我们不如让单亲能够在
融入到家庭，
融入在所有的其他的一般的团契生活当中。
是的，是的，是的，
不需要特别为了单亲而去有一个团体聚在一起，然后就是被贴了标签了，你们在一起就是那个苦哈哈的，然后就是特别可怜的这样子。我觉得好像不是有绝对的必要，
没有这个必要。我们讲了整个家庭事工它是一个整全的，你会在整个事工当中你发现自己的位置，并且可以发挥自己的功用。好比说我们以前虽然是夫妻团契，但我们在讲到比如说像离异的话题，或者是一些单亲的话题，我们就会邀请单亲弟兄姐妹来做讲员来分享。然后甚至呢，我们也在同工培训当中，我们就会邀请那些单身，你说你想要了解没问题啊，你来。然后你说我现在已经离异了，但是我很想重建我自己未来有可能的婚姻，当然欢迎，没有问题。那甚至我们现在整个原来教会当中家庭事工的最负责的同工，就是一对原来离异了然后重组的家庭。那他们真的是我们非常敬重的老大哥老大姐，他们就是用自己新的一个新造的生命，新建的婚姻家庭生活，来见证神的恩典无比的丰富，然后重生的那种喜悦。而且我们在《真爱住我家》的节目当中也采访过他们，所以我们真的是鼓励啊，一方面教会不要贴标签，然后不要把他们排挤在所谓的就是说教会的这个服侍生活之外。因为有一些教会甚至说，因为你离异了我不给你服侍，因为你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羞辱主名，所以我不允许你参与服侍。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些教会的存在，那我们就要请问这些牧者们，你是从哪里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属灵和真理的根据，可以不允许弟兄姐妹在他们悔改得救的生命当中去以他们现在的生命方式去服侍主呢？如果以赛亚都说，哦，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但是神赦免他之后，他可以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我们有什么资格去拒绝那些愿意服侍的单亲的家庭或者是离异的弟兄姐妹呢？
是的，我知道可能中国的教会有一些比较保守的观念，觉得那个就是罪，觉得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而且是永远洗不掉的一个标签。那如果这个时候呢，我还是建议我们的弟兄姐妹回到神的面前，看神怎么说，神怎么样看我们。甚至我必须这么说哈，有的时候教会的牧者怎么样的来看我们，其实不一定是最重要的。
是，要知道神怎么看我们才是重要的，因为教会的牧者自己也是神的孩子。
是，
当然我们一定要对照圣经的真理来看。我们如果有罪，我们就认罪悔改， 然后我们不要活在罪中，我们不要允许自己在罪恶的试探当中，我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这些都是我们特别强调的真理的重点。但是我们今天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就是我们必须在教会肢体生活当中去成长，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并且呢，让这个身体的增长是一个互动的、互补的、互爱的、互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缺一不可。你不能够因为这个教会当中的某一些人或者是某一些事情而阻碍了神的工的完成。所以我还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脱离了我们自己的一个状态，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去到另外一个高度，就去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
是的，我刚刚也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我们要在教会的肢体里面生活，可是呢我们也非常诚实的
是
同意一点，因为教会都是一群罪人，
是
我们也是罪人，我们也会犯错误，所以教会是一群罪人服侍另外一批罪人，我们一群罪人在一起，所以呢我们会彼此伤害，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受到伤害是保证的。我们怎么样彼此饶恕，怎么样面对这些伤害，因为别人会伤害你，那么同时你也在伤害别人。不可能说哦，我要去一个教会是充满了爱的，没有伤害的，大家都可以彼此接纳彼此包容一起成长的，那要将来到天上才有。
不过我们讲了有可能有，但是你去了之后就没了。
没有，对，因为我们自己就是那个罪人，我们是不完美的。
我们自己说我去，我张着嘴嗷嗷待哺，给我吃给我喝，你不给我你就是伤害我哈。谢谢刚刚远芳姐的提醒，我们一定会受伤，因为爱本来就是一个愿意受伤，我愿意为你受伤，为你付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好像基督在十字架上赤裸敞开的这个状态。那么如果今天是这样，我们诚实的面对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勇敢的说，即便受伤我也不逃避，即便是现在很困难我也不离开我的教会，即便是如此我也要成为那个主动跨出那一步的人。那我相信说每一个教会就会有开始一个新的一轮的循环，我们不至于在一个老的漩涡当中去，只是希望他人改变而却看不到自己有需要被改变的地方。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但是在过往的几期节目当中呢，远芳姐跟真儿我们跟您聊的这个话题是整个属灵生命重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怎么样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在一个属灵的群体当中去彼此接纳，彼此相爱，互助互爱，然后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然后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不断去追求和操练的。
是的，我们也容许自己犯错误，我们也容许别人犯错误。
Amen， 就是
放自己一马也放别人一马。
对吧，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就叫做放别人一马了。好了，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芳。
我们下一期的单亲部落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